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再一次聚集来敬拜，一起来认识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民数记的内容。那当我们在讨论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一样跟大家来思想，不晓得对各位而言，我们觉得圣洁是什么？其实我们刚刚唱了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对很多人来说，圣洁就是洁净，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圣洁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状态。可是很特别的是，其实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的圣洁，它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属于神。所以圣洁的重点是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归属于上帝。而圣经也一直让我们看见，其实神一直用不同的方式，一直不断来雕塑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可以成为真正圣洁的国民。所以也透过很多不同的安排，不同的设计，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原来属神百姓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虽然刚刚经文只有读第六章的最后几句话，可是其实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是第五章以及第六章的内容。那当我们在读第五章第六章的内容，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上帝的这些要求啦，非常的巨细靡遗，而且很多事情感觉是枝微末节的一些安排。可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民数记的记载发生在他们准备进入迦南，换句话说，他们在那个过程里头预备进入迦南，迎接他们的是各种的征战。所以对一个行军打仗的人来说，可能很多时候他会觉得这些细节不那么关键，说不定他更期待的是，上帝好不好，你跟我们说一下作战的方针，或者是带领我们可以有一些打仗的技巧。可是很特别的是，当经文来到了第五章，上帝却指出许多生活中的细节条例，而他管辖的范围非常的细，细到人跟人中间，细到夫妻中间怎么去互动。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哦，到底上帝在想的是什么？然后第五章提到洁净的问题，提到了怎么样夫妻之间如果有遗恨怎么样去处理，到了第六章提到了好像你愿意要来敬拜神成为拿细耳人的一些条例，上帝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们仔细观察第五章到第六章，经文虽然有一连串不同的要求与规定，可是它的结尾竟然是一段上帝的祝福。在第六章的结尾处，是上帝透过摩西、透过亚伦和他的子孙，愿意让人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今天很希望透过这一段的时间其实我今天两堂我要分别讲第五章跟第六章哦。那在第五章的里头、第六章的里头，我们一起来认识到底神的心意是如何使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同样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教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奇妙，认识你对你百姓的心意，也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成为属于你的百姓。愿你恩待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在进入第五章的讨论之前，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结尾，也就是刚刚主席为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祝福。其实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一段的祝福，是可能民数记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而这个祝福有蛮明显的一个格式，我们在中文英文你可能看不太清楚，其实它在原来的文字里头很特别，它有三段的祝福，而第一段祝福三个字，第二段祝福有五个字，第三段祝福有七个字，所以它排起来会是一个梯形的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形状，在这三个段落当中，它都有双重的祝福，分别提到了赐福、赐恩、赐下平安。而在这三重的祝福当中，它也有一些的解释，分别是神要保护、神要光照、神要扬脸。 所以这样的祝福其实指出了上帝的心意，是他愿意人真正得到属天的恩典，得到生命的益处。而当我们用这个想法进入第五章到第六章的经文，你可能会很惊讶的发现，原来上帝的设计正是要人得到祝福。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本了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第五章的经文。第五章有三个重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在一到第四节，第二个段落是第五节到第十节，然后第三个段落是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在这个段落里头非常仔细的谈到人际的互动，特别是洁净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状况。首先第一个状况是神吩咐什么呢？神吩咐以色列人中间第二节，如果有长大麻风的，或是患漏症，或者是碰到死的尸体而不洁净的，他们就要怎么样？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他们要出到营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描述，我想在古代的社会，特别是在旷野里头，其实水源不是非常的充足，所以很容易让人体会到，当有疾病，当有一些传染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他可以隔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安排。特别是在古代的情况里头，如果有传染性的疾病，他就希望透过隔离成为人类自古以来的尝试。可是经文很有趣的是，从第五节以下，他马上很快的讲到了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什么？是如果有人亏负了别人。也就是说，第五节提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第七节他要做什么？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所以在这个描述里头，他提到亏负人是得罪了上帝，他需要偿还，他甚至要加上额外的五分之一。这两个案例都很简短，马上就提到你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应该要怎么做。可是接下来从第十一节就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这个例子是提到夫妻之间的情况。经文的描述是，他讲到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他丈夫，十三节，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密，瞒过他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抓住。十四节很有趣，他就讲了什么？他的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他是被玷污的，或是他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他并没有被玷污。简单说，这个案例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是什么？是如果有人疑惑他的妻子是不是得罪了丈夫，就需要有一些处置。经文继续往下，他的处置是什么？就需要把妻子带到祭司的面前，然后呢，会叫他喝一些东西，会叫他喝那个水，然后里头加一些的东西。如果有犯罪，没有犯罪，他就会透过喝下这个东西，就会显露出来。基本上这是三个很重要的在第五章里头的案例。几段的经文看起来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联，可是如果我们稍微再用更大的格局来思想，我们可能会发现第五章第六章的经文是上帝在设立整个的帐幕，第一章第二章提到帐幕怎么去摆设，第三第四章提到立位人的一些工作之后，也就是说上帝在建立百姓的当中，除了领袖的建立之外，他接下来马上做的一件事就是他要保守百姓的圣洁。所以如果我们对比第一到第四节以及第五到第十节的两个案例，我们会发现经文马上提到疾病的问题之后，就继续谈论罪恶的问题。 如果犯罪不只是得罪神也得罪人，需要按照所亏负的付出赔偿。所以这里的描述，我们大概可以看见对圣洁有一个更仔细的表达。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圣洁，我们想到的是洁净，讲到的是干净，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干净清洁就可以了。就像各位我们最近很熟悉的一件事情，当你进到一个公共场所，大概就会在门口有人帮你喷酒精，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洁净。可是当上帝在建立他百姓的时候，好像重点不只是洁净，更要紧的是脱离罪恶的问题。从第一到第四节，他提到自己需要跟污秽隔离，而第五到第十节，他提到你需要付出额外的赔偿来进行关系的修复。所以圣经的作者似乎有意让我们看见，对上帝来说，可能重点并不单单是医疗的洁净，更要紧的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污秽的人必须出到营外。各位，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表达。除了它能够有效的防止传染的问题之外，其实当这些人他就主动的出去，百姓中间就晓得哪一些人是污秽，哪一些人需要洁净。它能够消除彼此的猜忌，它能够维护群体中的和平。然后我们再看十一节以后的案例，你会发现丈夫跟妻子的这个问题，可能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读这个经文会觉得有一点可怕，因为在古代的社会，这个男女的地位非常的不平等，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我们会觉得好像，难道只有丈夫怀疑妻子吗？不能够反过来吗？还是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们需要明白，就是刚刚提的，在古代的社会，男女的地位不是平等的，甚至在古代的人的理解当中，女人几乎是男人的附属品。所以其实在古代近东，不管任何的地方，如果发生类似的事，其实男人是可以随意对待自己的妻子，他可以虐待，他甚至休妻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在这个背景的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的设计是要保护这个女人，而不是让她只有猜忌马上就被休掉，或者是马上就被虐待。他反而透过一些机会让人在里头去证明自己是不是清白。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很重要的描述，原来在上帝的设计当中，神愿意的是透过这一些安排成为人真正的保护者。这也是我们在最后的祝福里头看见的，上帝要赐福，上帝要带来保护。保护的意思是一个好像站哨的人，站岗的人，他要随时注意敌人可能从哪里来。所以当敌人来到之前，他就需要呼喊，他就需要有一些的处置，使得问题在发生之前就得到解决。因此这大概也蛮符合整段经文上帝的设计。上帝愿意让问题在发生以前就能够被解决。可是对上帝来讲，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只是洁净，并不只是遗恨，更要紧的问题是神要保护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从第一个第二个案例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关键在于修复。如果你仔细的去分析，你会发现在第三节当中提到要出去营外，因为那是上帝所住的营。而你仔细去看，其实那个营哦，它是一个复数，意思是上帝把他自己跟所有的百姓连结在一起。所以好像在百姓中间，所有人跟人的问题就是上帝要的解决的问题，这一些人的事就是上帝的事，是上帝非常在意的事。而你在第三个案例里头看见上帝保护夫妻的关系，我们稍微揣摩一下那个场景。如果有一对夫妻，丈夫有了遗恨， 好了，在这个情况里头，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基本上，遗恨是很麻烦的，它会存在心中。这两个人，他要怎么样继续好好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就是事情如果没有处理，没有明朗的话，它只是存在心中。其实两个人各种的小事都会爆发。其实两个人在那个过程里头，他很容易就走向撕裂。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即使是离婚，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人跟人中间的问题。而上帝预备了一个方式，是让事情可以明朗，就是要人在神的面前交代清楚，使得遗恨可以解除，到底有没有发生事，然后人的关系可以得到保护。如果发生了事情，接下来怎么办？他就回到第二个案例，按照犯罪的条例来处理。如果没有发生事情，他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家，继续一起生活。其实上帝的设计非常的有趣，经文让我们看见神所在意以色列百姓的军营是神所住的营，他在意的不只是物质的层面，他更在意人心理的层面，他也包含了人跟人中间的关系，甚至详细到夫妻之间的互动。这也是当我们在建立神百姓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的。我们活在一个世界是讲究事工，讲究效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希望事情可以做得漂漂亮亮的，做得轰轰烈烈的，让人觉得好像我们做得很不错，我们教会非常的兴旺。可是其实常常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我们会忽略原来上帝看重我们彼此的关系。神盼望透过重建百姓彼此的关系，经历上帝的赐福，透过这一个保护的措施，帮助人真正抓到重点。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光照，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我们留意到在第三节当中，这一些人要做什么？他们要出到营外。出到营外的意思是他必须离开这些人。 OK， 就是大家原来在军营里头，可能有几十万的人是打仗的，然后可能有其他的人在当中，他本来在里头，然后因为洁净的问题，所以他需要出去。出去他最后有一段时间安静，而当他在营外，营外会遇到哪些人？大概是遇到跟他一样不洁净需要出到营外的人，所以彼此心里有数，基本上不会去互相干扰。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在那当中安静，重新认识自己跟群体的关系。在那个安静的里头，他去经历神的光照。其实我们稍微的想一想，在第一个案例里头提到了三件事情，就是麻风病、漏症以及碰到死的尸体。麻风病可能是比较明显，就是你可以在外观也许就看见它的一些状况。而漏症指的是什么？漏症大概对女性来讲指的就是经期，对男性来讲指的就是梦遗。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你仔细的想一想，谁知道你有漏症？只有你自己知道，不会有别人知道。好，接下来他碰到死的尸体，谁知道你有碰到死的尸体啊？除非旁边有见证人刚好看到，要不然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在这一些叙述当中，如果麻风病它的部位不是在很外显的地方，恐怕也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在这个里头，他需要有一个主动通报，主动的前往营外，需要相当的自制。而你在第二个案例里头，你从第七节看到经文特别强调人要去承认所犯的罪，之后有这一些的行动。所以再一次强调人要认清楚自己的罪恶，否则这些设计是不可能解决核心的问题。在这个状况里头，人为什么会主动出到营外？人为什么会认罪？他需要神的光照。 他需要在那个安静的当中去明白他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我平常在这里生活，为什么我现在需要居家隔离？我平常在这里跟大家好好的，为什么我现在就不能碰到人？他会有一段的时间重新去整理自己的状况。我们再看第三个案例，你想象一下哦，在这一个过程里头，如果夫妻中间有一些状况，丈夫对妻子有遗恨，中文的表达叫遗恨，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生动的描述，疑就是怀疑，恨其实已经有点不满了，就是他对这个妻子有一点遗恨的时候，当事人必须要来到祭司的面前。祭司在哪里？在军营的设计当中，祭司在中间，会幕的周围有他们的帐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来到了祭司的面前，然后呢，祭司会做一些事情，然后让他喝下某一些的东西。你仔细想象一下，这个人有遗恨，到见到祭司，到喝下这些东西，中间需要多少时间？他大概不是一天两天哦，他可能是需要一些的时间，因为遗恨也许在他心里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他要把这个人一起带去祭司的面前，他需要稍微的移动一下，而且需要谈清楚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去到那里，然后祭司要问清楚你发生什么事，然后祭司有一些的举动，大概是需要一些的时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神的设计非常的特别。如果在过程里头，不管是双方中的谁，他都有足够的时间想清楚，到底他要不要这样做。我们假设哈，这一个妻子他只有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他犯罪，第二种状况就是他没有犯罪。OK， 如果他犯罪，他没有犯罪，那么他需要在过程当中去弄清楚。人类的世界是这样哦，通常犯罪如果没被抓到就不会认哦。上帝在做什么？你想清楚，你要不要认哦？他给这一对夫妻有一段的时间，好好的去想一想，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对丈夫来讲，他大概需要有一些确切的证据，或者是他已经有一些的怀疑，然后他会把他带去祭司那里。如果他只是自己乱想，如果他自己没有弄清楚，去到祭司那里，接下来羞辱的是谁？其实不是妻子，反而是他哦，因为他相当程度就做了假见证哦。所以当他们谈，然后前往祭司那里，然后跟祭司表达，然后喝下这些东西，整个的设计里头其实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坦诚，有足够的时间让事情可以继续往下处理。关键就在于上帝的这些设计是要让双方重新去面对，你真的要这样处理吗？还是你愿意大家讲清楚，把心里真正的状况说明白？所以其实你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案例里头，你会发现神的设计跟神的心意真是要人得到他的光照。光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其实犯罪，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能慢慢慢慢会觉得罪恶没有关系，因为上帝会赦免，是神会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遮盖。可是罪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是它容易让人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没有错的，容易让人去逃避，以为不用面对。可是上帝透过这些设计，让人可以看见被神光照，愿意认罪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到底怎么样的人是比较容易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在你公司上班的时候，在你的家里头，或者在教会当中，我不晓得你觉得哪一些人会比较容易觉得自己有问题。 是资深的人还是资浅的人？是信主越久的人还是信主时间比较短的人？是年纪大的人比较会觉得自己有问题，还是年纪小的人比较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各位，这很难说哦。当我们在世界当中生活，见过越来越多人，我们可能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很多的人年纪越大，可是生命的状态不一定比较成熟。很多人信主时间比较短，但并不代表他的生命状态就是比较幼嫩。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很辛苦的状况，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光景，年纪辈分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指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很年轻人不太喜欢长辈这样讲，但长辈常常会这样讲，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最近校园出了一本书，你吃过的盐跟我吃过的饭是不一样的，那书名叫这样子哦。他在表达的是什么？其实表达的是我们在经验当中，我们容易觉得自己不会错。可是各位你知道吗？这是罪恶给人一个很可怕的光景，是人慢慢慢慢对罪就不敏锐了。怎么办？我们需要神的光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从教会长大的，大家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你们知道在教会长大的小孩有一个特点哦，虽然不是所有教会长大的人都这样，所以请你不要对号入座。可是我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有一个很诡诈的事情。我其实在教会长大，以至于我很知道怎么样学会用一些属灵的话，用一些看起来很合宜的方式把自己躲起来。我从小知道，当我说什么话，大人会非常的开心，哇，你的灵性真的很好。我从小知道我用什么方式，别人就会觉得我是一个认真的好基督徒。各位你知道吗？在这个状况里头，慢慢慢慢就把自己隐藏，越来越容易觉得自己没有错。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需要上帝的光照，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因为罪恶会让人越藏越深，深到一个地步，你不但骗了别人，你都骗了自己啊！你让别人觉得你没有问题，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我们需要上帝的光照。我觉得在民数记第五章那个整个的设计，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表达。我们读看起来就是一些的文字，可是当你实际的去揣摩怎么操作的时候，在中间不同的过程都让我们看见神要光照的那个恩典。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是那个第三个的赐福。第三个赐福是什么？是神要仰脸赐下平安。什么叫做仰脸赐下平安？意思就是说他要把他的脸敞开来垂顾我们。这个垂顾其实有一个承担，有一个帮助鼓励的表达。其实当你仔细的看，在经文当中用这个动作，就是仰脸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跟人在神面前的工作有关，似乎显示其实神愿意人有机会可以悔改，神愿意人在不同的状况当中重新站起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可是上帝好像一直不断的给我们新的机会。我们再看一看这三个不同的案例，我们会发现其实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要责备，并不是要刑罚，上帝的心意是要人在悔改当中重新修复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你仔细看第一个案例，上帝对污秽的处置不是就把他治死，而是透过隔离来保存他的性命。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上帝对于犯罪的人其实也有一套的方式让人可以有新的出路。虽然彼此亏负的事情会发生，可是上帝透过他额外的付出，透过他那个表达跟认罪，他能够有机会带来修复。而在第三个案例里头，经文在最后讲到 如果这一切都操作完，后来发现其实只是虚惊一场，那么这个女人不会有肚腹发胀的问题，并且她要怀孕。各位，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表达其实让我们看见，透过上帝的设计，人可以重新来过。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因为第三个案例讲的比较长，我们就来揣摩一下，当一个先生对太太有了遗恨，这两个人要继续共同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事情不点破，心里是有疑虑的，所以在互动当中常常会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摩擦，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心里已经有遗恨。事情在上帝的设计里头有机会弄清楚，而弄清楚的当中，神让这两个人有机会重新来过。如果是虚惊一场，他们可以修复，甚至他们可以怀孕。在整个的设计里头，透露出神盼望透过他向我们扬脸带来帮助，带来生命中的鼓励，得到身心灵真正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 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的思想哦。而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一直觉得上帝很奇妙。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抓着他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哇，他做很多很繁琐的事情，要这样要那样，其实我们会忽略了神的心意。上帝在做每一件事，吩咐每一个条例的背后，有他愿意赐福的心。这也让我常常在思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有时候需要这样需要那样，我们有很多的规范，有很多的条例，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我们不是上帝，可是我们在神的领受里头却是愿意透过这一些好像很麻烦的安排，让人得到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只焦点放在那个条例，我们就看不见这个。如果我们只看到第五章，哦，一个一个不同的事情要这样处置那样处置，我们看不见在第六章的最后，所有条例的结束是神要祝福我们。神对罪恶的厌恶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一个群体当中如果有犯罪的事情，上帝会严厉的追讨，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可是公义的神却是愿意给予恩典的神，他不是要定罪，他反而要人在悔改当中产生转变。在不同的机会里头，神一直给人一次又一次重新站起来的可能，让人有机会自己承认罪恶，来得到上帝的恩典。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看见神那个更深的心意，还是我们只是一味的逃避、狡辩、推卸责任，或者是我们觉得很麻烦。我们到底怎么去看这些的事？神乐意人悔改，神愿意人承认自己的罪，这是基督信仰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上帝要人知道自己的状况，诚实的去面对。神要人知道 你是不是污秽的，你需不需要出到营外，透过这个设计给人一个机会去整理自己到底怎么回事。神也需要人去学习什么叫做认罪，以至于真正做出悔改。认罪而做出的悔改跟没有认罪只是为了平息纷争而做出的一个道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不晓得你的经验怎么样，很多时候在家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吵架了，对不对？那很多人他为了平息那个吵架紧张的关系就，哦，对不起，那另外一边人就会更生气哦。他生气的理由并不是你道歉，他生气的理由是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了道歉而道歉，你是一个真道歉还是假道歉。上帝要的是什么？人真心的认罪。在这些的设计当中给人真正的悔改，人更需要在人际关系当中更准确的去面对，否则留下来的是遗恨各样的猜忌，这对信仰的群体都不是好事。 可是感谢主哦，虽然我们常常做错，我们会下错决定，我们会想得不够周全，可是神仰脸帮助我们，在他的扶持跟帮助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来过，我们可以经历真正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民数记第五章非常的特别，提到了好几个案例，也论述了上帝怎么样在这些案例当中有不同的处置。可是在这一些案例的设计跟安排里头，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心意。神愿意赐福，让人在人际关系的当中得到他的保护。神愿意人被光照，于是我们可以知罪、认罪，得到他的恩典。神更愿意在他向我们仰脸的情况当中，带来生命中的鼓励与支持。虽然我们常常软弱，但神仰脸帮助我们，使得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很特别的恩典。透过这一些好像在古代的世界，你的设计跟安排，主让我们看见你那个愿意赐福于人的心意。主，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真心跟随你的人。我们认识到你对我们的保护，使得我们看重我们是不是愿意与人重新修复关系。我们经历你的光照，使得在我们可能不太容易的时候，更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状况，知道我们是需要你的一群人。更是在你的仰脸当中，你让我们经历再一次的恩典。虽然我们常常软弱，但谢谢你，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你透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安排设计，让我们经历生命中你的赐福、你的恩典、你所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向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